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，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看到广场上有一群人围得密密实实，云哥立即拽着刘福林挤了过去，只听到前面的人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惊叹，听的人十分好奇。
哎，模样长得还真惹人怜啊。
哎，可不，哎，你看这小不点的样子。
哎，他俩是兄弟吧？
嗯，看着像，不知道，哎，是不是双生兄弟啊？
父母呢？他们怎么单独跑出来玩？不知道有没有吃过东西啊？
就是就是。
云哥转悠了一圈仍旧进不去，视线扫到他们身后亦步亦趋的于安就计上心头。
于安，你想不想挤进去看看？
在刘福林视线的注视下，于安敢说不吗？他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说想。
哎，我有一个法子很管用，你就大叫，哎，里面的是我侄子，众人肯定给你让路。
侍卫于安神情一松，还好不算是刁难，他运了口气，中气十足的就吼道，
让一让让一让，里面是我的侄子。
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听到喊得急迫，纷纷都让了路，而里面的人却是惊讶，也让了路。
让一让让一让，里面是我的侄。
看到人群里的东西，于安的话噎在了口中，差点没给呛死。只见是两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猴子正在场中戏耍，此时人群突然安静下来，他们好似十分好奇，挠着头，大眼睛咕噜噜地转，一条细长的尾巴在背后摇来晃去。云哥强忍着笑，赶紧把刘福林拽开几步，和于安划清了界限，小小声地说，我不认识他。
片刻后，人群发出了爆笑，两只小猴子也来了劲儿，吱吱的叫着，又翻跟头，又抓屁股，兴高采烈的。有人笑着高声说，
不知道哪儿跑来了两只小猴子，我们还正想呢，如果不管他们，大冬天的只怕要饿死。既然娃他叔来了，那就好办了，麻烦娃他叔把他带回家吧。
于安的脸色是一阵白一阵红，云哥笑得直打跌，刘福林怕他又开始咳嗽，忙轻拍着他的背对于安吩咐，
于大哥，把他们带回去，等长大之后放生到山中，也算是大哥的一件善事啊。
于安愕然看向刘福林，这可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直视。只见刘福林扶着身边的绿衣女子，面上虽没什么表情，眼中却是笑意清漾。此时的他不再独自一人高高在上，不再没有喜怒，他只是一个宠着身边女子的平常男子。于安眼眶一酸，低下头应了声
是。
于安虽然收留了猴子，却一直板着脸，云哥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嗯啊，好像十分恭敬，却不拿正腔回答。云哥就向刘福林求救，刘福林拿了食物喂猴子，对云哥说，
自己闯的祸自己去收拾。
云哥跑到了于安身边，陪着小心说，
哎呀，于大哥，那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两只小猴子呀，那我以为是谁家走失了孩子呢。哎，于大哥你看，给猴子做叔叔也挺好的呀，这两只小猴子哈，多可爱呀。
于安瓮声瓮气地说，
那么可爱也不见姑娘说那是你侄子呀。
别说是我侄子，就说我儿子也行啊，你看我娘是狼养育大的，算来吧，我的外婆就是狼，有个猴子儿子也挺好啊。
于安脑中也被云哥给气出笑来了，
你亲都没成呢，叫儿子儿子的挂在嘴边，不害臊啊？儿子他爹是谁呀？
于安话刚说完，就想到云哥是娘，自己是叔叔，皇上刚才叫过自己大哥，那皇上不就成了两只猴子的？想到这儿，于安又是想笑又是不敢笑，忍得十分辛苦。云哥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偷偷瞅了眼刘福林，刘福林也正好看向他，两人视线撞了个正着。刘福林似笑非笑，几分打趣，云哥立即臊了个满脸通红，他跺了下脚，扭身就走。你们两个合起来戏弄我！
刘福林忙吩咐于安照顾好猴子，自己去追云哥。不想云哥走了不远，又一个急转身，匆匆往回跑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刘福林握住他的胳膊，怎么了？
云哥没有回答，牵着他慌不择路地跑进了一家店。这是一家出售陶器的店，宽敞的院子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器皿，有巨大的水缸，不大不小的米缸，还有小一点的腌菜坛子。云哥左右环顾了一圈，根本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，听到外面传来的叫声，急切之间顾不得那么许多，拽着刘福林就跳进了一个大水缸里。跳进去之后，云哥这才反应过来，
哎呦，你看，我都急糊涂了，他们又不认识你，我怎么拉着你也躲进来了？
刘福林没有太多的表情，眼中却有苦涩。
刘病已听到手下的兄弟说看见一个像云哥的女子，立即叫了孟爵匆匆赶来，的确看到一个相似的人影，但他们还未走近，就看到那个身影在拥挤的人群中几晃后消失不见了。寻了几个月，孟爵已经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消息网，从大汉到西域，可没有半点云哥的消息，他就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一丝的痕迹。孟爵甚至连那夜厮杀的双方是谁都查不出来，他从刚开始的笃定到现在的担心，他开始想那一夜云哥究竟有没有逃脱，是不是发生意外，他究竟是生是死，担心恐惧折磨着孟爵，日日不能安睡。
寻了一大圈却找不到要找的人，两个人站在陶器店外都是黯然。刘病已叹了口气，
也许认错人了呢。
孟爵沉默了会儿，蓦然一掌拍碎了身侧做招牌的瓦缸，
一定是他。
躲在水缸里的云哥身子不禁轻轻一抖，刘福林连忙伸臂拥住他，好像要替云哥把一切伤害都挡开。殿堂内打瞌睡的伙计听到了动静出来探看，见人打碎了货物，刚想大骂，可被孟爵的森寒视线盯了一下，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孟爵随手扔了片金叶子给他，
没你什么事儿，滚回去睡你的觉去。
伙计收起了金叶，立即一溜小跑跑回了殿堂，直接缩到了柜台之下，闭上了眼睛。孟爵对刘病已说，
他是在附近不见的，命人把附近的几家店都给我搜一遍。说完，孟爵亲自开始查看陶器店，不管大缸小缸，都是一掌拍下，将缸震成粉碎。刘福林看云哥脸色苍白，知道孟爵在他心中还是十分重要的，正因为仍然在乎，所以才害怕面对，害怕自己的还在乎，害怕自己会情不自禁。听到陶器粉碎的声音渐渐向他们的方向传来，刘福林附在云哥的耳边说，你若不想见他，我去替你把他挡走吧。
云哥摇了摇头，忽地抓住了刘福林的手，
林哥哥，你帮我圆个小谎吧，做我的夫君好不好？我和他说我们已经定亲了，就让他别再来找我了。
刘福林眼中带了几分酸楚，温和地打断了云哥的话，云哥，我们本来就是有盟约的未婚夫妻呀。
这时孟爵举起手掌正要挥下，忽然听到有一个人笑着说，
哟，这不是孟大人吗？
孟爵顿了一下，缓缓回身，负着手也笑了。于安连忙摆了摆手，
都在外面，不用那么多礼了，我吃长你几岁， 孟大人若不嫌弃，就叫我一声愚兄吧。
孟觉笑着作揖。
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愚兄啊，怎么在这里呀？
嗨，出来办点私事儿，经过这里，看见孟大人在敲缸，一时好奇，进来看一眼。孟大人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尽管说话呀。
孟觉笑着向外走去。
啊，没什么大事，此店的伙计惹人眼烦，一时生气。难得于大哥到外面来一趟，若有时间，容小弟做个东家，喝几杯。
孟觉和于安一边谈笑，一边出了店门。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。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
孟觉和于安前脚刚走，立即就有太监进来接刘福林和云歌，护送着他们从后门上了马车返回骊山。云歌的脑中思绪纷杂，于安和孟觉认识，而孟觉对于安显然很忌惮，对于安的客气程度可不在对霍光之下，可于安不过是林哥哥的管家呀。云歌沉默地坐着，刘福林也一直沉默，只听到马蹄敲着山路的声音。回到别院住处，刘福林让所有的人都退了下去。
云哥，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
云哥拿着簪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拨动着烛火，眉间微蹙。
林哥哥，我觉得，以前我觉得只要我对人好，人也一定会对我好，我以诚待人，人自然也以诚待我。可后来知道，不是的。这世上的人心很复杂，有欺骗，有猜忌，有背叛，有伤害。现在我不会去骗人，但是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了。可林哥哥，我相信你啊，如果连你也骗我，我还能相信谁？林哥哥，我只想知道真实的一切，你告诉我。
刘福林静静凝视着云哥，云哥又看到了熟悉的暗影沉沉，里边翻卷着万千的无奈。云哥心酸，他是想让他高兴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。
林哥哥，你若是不想说，就算了，等日后。
刘福林摇了摇头。我的名字三个字，并非两个字，刘玲二字之间还要加一个福。
云哥正在挑烛火的簪子跌落下来，扑灭了烛火，屋内骤然陷入黑暗。云哥无意识的喃喃重复：“刘福林，刘福林，
林哥哥，你和汉朝的皇帝同名呢啊！”
刘福林坐到云哥的身侧，去握云哥的手，入手冰凉。云哥，不管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仍然是我，我是你的林哥哥。
云哥只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混乱，林哥哥怎么会是皇帝？这怎么可能呢？
林哥哥，你不是皇帝，对不对啊？
云哥眼巴巴地瞅着刘福林，显然期盼刘福林回答不是。
刘福林不能面对云哥的双眸，他去抱他，不顾他的挣扎，把他用力抱在了怀里。云哥，我就是我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我都是你的林哥哥。
云哥打着刘福林的胸膛想推开他，刘福林紧紧地抱着他，不管他如何，就是不让他挣脱。云哥好一会儿终于大哭了出来。
我不喜欢皇帝，我不喜欢。林哥哥，你别做这个皇帝了好不好？我们，你看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在山里盖一个房子，就我们清清静静的生活。啊，对了，林哥哥，你不是喜欢读地质奇闻吗？你看，你看，现在的地质多不全呀。我们可以亲身去各处游历，搜集各地的风土气候传说。啊，对，还有食物，你就写一本地质奇闻书，我写一本食谱。
刘福林把云哥的头紧紧地按在他的肩头，眼中满是无力和无奈，只是一遍遍地在云哥的耳边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入夜，万籁俱静的时候，云哥却忽地从榻上坐了起来，轻轻地穿好了衣服，环顾屋内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转身刚要走，忽又回身，将桌上刘福林为他誊写的笔记装进了怀里。云哥从窗户翻出了屋子，一路小跑，跑着跑着却又停了下来，回身看向刘福林的住处。那里灯熄烛灭，一片黑尘，想来他正在睡梦中。看了一会儿，云哥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离开，一转身却发现不知何时刘福林已经静静地立在了自己的身后。
黑沉沉的夜，他的眼睛也是黑沉沉的，看不清楚里边任何东西。云哥怔怔地看着刘福林，良久后猛地埋头想从他身侧走过。云哥，刘福林拿着一样东西递到他的面前，云哥一瞥间心中巨震，脚步再也迈不出去了。那是一只小小的葱绿绣鞋躺在刘福林的掌心，鞋面上一颗龙眼大的珍珠正在星光下散发着柔和的荧光。云哥痴痴地伸手拿过，入手犹有余温，想来他一直是贴身收藏的。
刘福林的视线落在了云哥手中的绣鞋上。
云哥，我只要一年时间，等待了九年，至少请给我一段时间去听你讲故事。九年里想必你又去了不少地方吧，我只想知道和了解你所做过的事情，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告诉你我在这九年里头都做了什么。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
林哥哥，我……
云哥语滞，怎么可能不关心、不想知道呢？无数次躺在屋顶上看星星的时候，都会在想林哥哥做什么呢？甚至特意把自己在某一天、某一个时辰做什么都记下来，就想等到将来重逢的时候问问林哥哥，看他在那一天、那个时辰在做什么。有没有想过云哥呢？还有那些已经积攒了多年的话呀。
刘福林从云哥手中把绣鞋又悄悄地拿了回来。
只要一年时间，一年后你若还想走，我一定将珍珠绣鞋还给你，我与你之间再无任何的约定。但是现在我要你履行你当年的誓言。
云哥想了想，忽然侧着脑袋笑了出来。
哎呀，林哥哥，你真聪明，谁叫我当年是个小笨蛋，大了又是个大笨蛋。好，一年之约。
说完之后，云哥转身向屋子行去。
林哥哥，一年后的今日，我走时就不用你相送了。
刘福林负手而立，手中紧攥着绣花鞋，望着云哥的身影慢慢走入屋子。云哥已经进屋很久了，刘福林依然立在原地。夜幕低垂，星罗棋布，恒久的美丽，如此星辰，如此夜。
用历史的笔触来描绘爱情，
用爱情的至美来点染历史，
情如历史，爱恨纠缠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桐华的小说《云中歌》。
看这段真切清纯的大汉情仇，
听这部让你心酸到灵魂颤抖的感人佳作。